9点钟时，达尔西从箱子里拿出一盒饼干和一小瓶覆盆子酱吃了起来。他又在一块饼干上搁了点酱，献给基钦纳将军，但将军只是看着他，就像狮身人面像看着一只蝴蝶。如果沙漠里还有蝴蝶的话，达尔西说，
你不想吃就别吃，可是你也别这么神气活现瞪大眼责备我。如果你每星期守着6块钱过日子，我看你还会不会这样了不起，这样摆架子。
达尔西对基钦纳将军大不敬不是好现象。果然他又恶狠狠地把本维努托切里尼搬了个嘴啃地。不过这举动倒情有可原，他总当他是亨利八世，对他不满。9点半，达尔西最后又看了梳妆台上的几张相一眼，熄灯跳上了床，临睡前还向基钦纳将军、威廉·马尔登、马尔巴勒公爵夫人和贝文努图切林尼注目道晚安。这可真是件稀奇事。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可作为结局。后来呢，皮吉又邀达尔西陪他去吃饭。这时达尔西比以往更感到孤寂，而基钦纳将军的眼又看错了方向。于是前文我已说过，我站在一群春风得意的人物旁边，一个警察抓着我问是不是跟他们一帮子的。
他们是些什么人？
我反问。他们呢？他们这些人雇佣年轻女工，每星期只给女工5-6块钱过日子。你跟他们是一帮子的吗？
他说，
那绝对不是。我说，我这个人不过放火烧了所孤儿院，为了几个铜板要了一个瞎子的命。
5月是个结婚月，如果诗人在军前歌颂5月，请君当头给他狠狠一棒。5月是捣蛋乱来的小精灵得意忘形的时候，那帮淘气包不仅仅出没于刚发芽返青的树林里，他们的恶作剧简直玩遍城乡。5月，大自然伸出个指头，指着我们的鼻子，叫我们别忘了我们不是神，而只是他的大家庭的成员，不过自以为了不起罢了。大自然还提醒我们，我们与当作盘中餐的蚌与螺是亲兄弟，是黑猩猩的直系子孙，咕咕咕的鸽子也好，嘎嘎嘎的鸭子也好，我们自己也好，女佣和公园的警察也好，都是堂亲和表亲。5月，丘比特蒙着眼睛乱射箭，结果百万富翁娶了速记员，头脑里装满智慧的教授在快餐柜台后向系白围裙嚼口香糖的女人求婚。放学后，女老师把大个子坏学生留在学校，小伙子搬着梯子偷偷溜到草地上，姑娘早拿着望远镜趴在格子窗上等。一对年轻人出门散次步，回家便结了婚。老家伙穿着白鞋罩在师范学校附近闲逛，甚至结婚多年的人都变得柔情脉脉，拍着老伴儿的背问道，那事儿怎么样，亲爱的？今年的5月也是妖不是神，就在夏日刚来之际，发生了一件叫我们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事儿。库尔森老先生躺在椅子上呻吟了好一阵才坐起身，他的一只脚发风湿痛发得厉害，
他在格勒莫西公园近旁有栋房子，存款50万，还有个女儿。他请了个女管家，叫维达普太太。这件事儿与女管家的姓氏值得交代一笔，我便交代了一笔。到了5月，库尔森先生比爱唱歌的斑鸠还心情舒畅。他坐在窗子近边，窗台上摆着长寿花、风信子、天竺葵、三色紫罗兰，微风把它们的清香吹进房里。花儿的清香一进房，立刻与风痛膏发出的强烈气味展开了搏斗。药膏轻易取胜，但只是在花香飘过库尔森老先生身边后才谈得上轻易。五月，这难对付爱乱来的妖孽的勾当不会白干。库尔森先生的嗅觉也闻到了公园对过唯独有地下通道的大城市才有的春天的气息，它们的味道分明独特，像版权一样不可侵犯，有发热的柏油味儿、地下的大窟窿味儿、汽油味儿、薄荷香水味儿、橘皮味儿、水沟臭味儿、阿尔巴尼海蚌味儿、埃及烟味儿、灰泥味儿，还有报纸未干的油墨味儿。吹进房里的空气甜美柔和，房子外到处有麻雀在欢乐的叽叽喳喳，但你绝不要轻信五月。库尔森先生捏着往两边翘的白胡须，又埋怨自己的脚，埋怨过后便使劲儿一按身边桌子上的铃。维达普太太闻声进来，他这人中看，皮肤白，进来时神色紧张，他40岁，可是滑头。希金斯出去了，老爷，他笑着说，笑得一脸的肌肉都在动。他出去寄信，老爷有什么吩咐？
我该吃附子了，
库尔森老先生说，
你给我倒瓶子在那儿，3滴要兑水，1就他妈的希金斯混蛋，我没个人伺候，就是死在椅子上，家里也不会有哪个在乎。
维达普太太使劲叹口气，
老爷别说的这个样，只怕是在乎了，还没人知道哟。老爷，你是说13滴吧？
他问。
3滴。
库尔森老头说。他吃完药，抓着维达普太太的手。维达普太太脸红了。要脸红并不难，只要屏住气息，压迫横膈膜就行。
维达普太太，现在真是春天了，
库尔森先生说。
那还不好吗？
维达普太太说，
天气已经转暖，哪个角落里的气象都不同了，公园里开了黄花、红花、兰花，我发了腿痛，一身痛。
库尔森先生把两撇胡须一翘，感叹说，
到了春天，哎，到春天人就有点儿想着爱情。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维达普太太大声道，
想到又怎么着，现在爱情用鼻子都闻得着嘞。
库尔森老先生继续扯了下去，
到了春天，油亮的鸽子更叫人爱。
油亮的鸽子是叫人爱吃，
维达普太太感慨地叹了口气。库尔森先生还风湿痛的脚已抽搐，痛得他做了个怪象， 但他还是说，
魏大普太太，这屋子没有了你会变得冷清清。我已经是上了年纪的人，可是呢，我那一大堆票子还不会白白搁着，要是价值500,000的公债还顶用，要是一颗真有感情的心，就算这颗心不像年轻人的热得像火，要是它跳起来还真……
摆在隔壁房间门边的一张椅子倒了地，咣当一声，打断了这位中了五岳的邪气的老先生的话。范米克·康斯坦霞·库尔森小姐昂首阔步闯了进来，她瘦而精神，个子高，鼻子也高，不动感情，教养倒好，年已35岁，也是守着格勒莫西公园长大的人。他举起长柄眼镜一瞧，维达普太太赶紧弯下身给库尔森先生发风湿痛的脚扎绷带。我还以为希金斯在你这儿，范米克·康斯坦霞小姐说，
希金斯出去了，维达普太太听到铃响来了，
他父亲解释道，
现在痛得好些了，谢谢您，维达普太太，行了，我现在没别的事儿了。
管家走了出去，脸发烧，是让库尔森小姐冷冰冰的怀疑目光看得发烧的。
今年春天的天气好，孩子你说呢？
老头子搭讪着说，正是这么回事儿。范米克·康斯坦霞·库尔森小姐的回答有些含糊。威达普太太什么时候开始休假呀，爸爸？
哦，我记得他说是从今天起休一星期，
库尔森先生答道。范米克·康斯坦霞小姐在窗口站了一会儿，凝视着沐浴在下午温暖的阳光下的小公园。她是在用植物学家的眼睛观察花，而花是狡猾的五月用以偷偷制服人的最厉害的武器。她的脉搏像科伦的处女一样平稳，可见能抵挡和风的柔情。温暖的阳光的利剑射不进他冷冰冰的护胸甲胄，落到地上也变凉了。他那颗沉重的心还是个未知领域，花儿的芳香唤不起心中的温情，麻雀的叽喳叫只使他觉得难受。他冷对五月。话说回来，尽管库尔森小姐叫五月奈何不得，她却能估量到五月的能耐。一年中的这个月最胡闹，坐上了五月的怪车，上了年纪的男人和粗腰身的女人会变成经过训练的跳蚤，叫蹦就蹦。她早听说过老糊涂娶女管家的事儿，把这种感情叫成爱情，多离奇呀。第二天上午8点，卖冰的人来了，厨师对他说，库尔森小姐请他到地下室去一趟。哼，就不叫出名，谁还不知道我是奥尔科特迪普公司。卖冰人这样神气活现的炫耀着自己的身份，然而他还是放下了袖子，把冰钩摆在注水器上走了回来。范米克·康斯坦霞·库尔森小姐对他说话时，他取下了帽子。这房子的地下室有个后门，库尔森小姐说，隔壁在挖地基建房子，你的车从那块空地上过就能走到后门，请你2小时内从后门送1000磅冰来，你还可以找1-2个人帮忙，放冰的地点我会告诉你，明天也是1000磅，
也从后门进，接连送四天。这些兵的钱照老办法付给你们公司，这点钱给你，就算有劳你了。库尔森小姐拿出一张10元钞票，卖兵人鞠了一躬，然后两手摆到身后，抓着帽子。
小姐，你这就用不着了，怎么办？一切都听从小姐吩咐。
五月，真多怪事儿。中午时分，库尔森先生把桌子上的杯子掀下了两个，还按坏了铃的弹簧，一边扯开喉咙，叫希金斯快来，
快拿把斧头来，要不就叫人去买一夸脱氰酸，要不就喊警察把我毙了，活活冻死还不如那样痛快。
库尔森先生下了莫名其妙的命令。
老爷，这天的确像在转冷，我刚才还没注意，我把窗关上吧，老爷。
希金斯说，
快关。
库尔森先生说，
这种天还算得了春天吗？要这样冷下去，我回棕榈滩去，这屋子成停尸间了。
库尔森小姐不愧为孝顺女儿，过一会儿进来了，问风湿痛有没有好些。
斯坦霞，外面天气怎样啊？
老头问。大晴天，只是冷得很。库尔森小姐答道。
我看像是39寒天。
库尔森先生说。康斯坦霞茫然望着窗外说，这就是有人说的春天里的冬天，但我看这样说算不得怎么高明。过了一会儿，他从小公园的侧面往西去百老汇，想买点东西。他走后又过了一会儿，维达普太太来到风湿痛病人的房间。
老爷，你按铃了是吗？
他问，笑得满脸是酒窝。
我叫希金斯去药店买药了，好像听到你按了铃。
我没按。
库尔森先生说。维达普太太说，
昨天老爷像是要说什么话，又叫我岔开了。
库尔森老头板着脸问，
维达普太太，我觉得这屋子冷得厉害，这是怎么回事？
老爷觉得冷？
管家反问。
呀，真怪，老爷说这房子冷，当真这房子就冷了，不过外面有太阳，像六月天那么暖和。老爷，这天气真叫人心里有说不出的畅快。房子外边墙的藤长起了叶子，有人拉起了手风琴，娃娃们在人行道上还跳舞呢。就这时候谈心里的事儿最合适。老爷，昨天你想说。
去你的。
库尔森先生吼了起来，
你这蠢货，我出钱是叫你把这屋子管好，坐在自己房子里我都快冻死了，你跑进来还只顾拉扯什么藤呀手风琴呀，马上去给我把大衣拿来，把下面的门窗全部关上，大冷天的还唠叨什么春天花，你这胖老婆子又不管用又糊涂。等希金斯回来，叫他热点有酒的饮料来，你这就给我滚出去。
然而有谁能羞辱五月的笑脸呢？虽然有人施了毒谋，使得头脑正常的人莫名其妙，虽然多心机的姑娘狡诈，虽然用了个冷叫，五月并没有低下他的头，仍然胜过其他月份。哦，对，故事还没有说完。